个程度啊。我们说有些经有些这个章它是高潮，这一章显然不是，但是这一章的文字量又特别多，谁有兴趣呢可以自己查一下啊。在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这是最长的一章，而最长的一章呢，这个内容呢好像就是关于神要灭索多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和这个索多玛的罪让我们看到。那么如果说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呢，亚伯拉罕应该是一个主角，但是这一章里边几乎没怎么涉及到亚伯拉罕啊，只有一点点啊，就是在27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呢早上起来向索多玛方向望了望，就是这一点涉及到亚伯拉罕。这章不关亚伯拉罕的这个章节啊，他可以说是写的最详细的。那么为什么这一章要写的这么细啊？其实圣经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内容都一笔带过，很多的时候那个速度是特别快的，但是这个经文走着走着到一个地方，神让这个慢下来，然后开始详细的去表现，显然是有原因的。那么到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思考一下啊。好的，那现在呢先请朝红姐妹帮我们诵读，因为比较长呢，那我们先读一部分哈，读到第14节。
好的，好。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就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
是的，是的。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好的啊， 谢谢神的话语，谢谢长虹姐妹。这一段内容呢，讲到了这个两个天使灭索多玛的两个天使来到索多玛，他们不是一到马上就来这个倾覆索多玛，为什么呢？可以说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是刚才这个长虹姐妹读的前半部分，他是为了对应在创世纪十八章里边那一句，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神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那么也就是呢，神是有了解的，听到了，但是呢，神说呢，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既像那砸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所以呢，前面这个内容呢，就是把神听到的这个内容，现在呢是两个天使清清楚楚的看到了，经历了，这就是把耶和华所要求的要去查看的这个内容给我们展示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讲说这段内容呢，我们看到他要花了很多笔墨，原因在哪里？当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罪恶甚大，然后要被灭的时候，大家想想，在创世纪第六章，那么当时世界上也是满了罪恶，神要灭掉这个用大洪水灭世的时候，神就是这个叙述性的把这个事情说了所以呢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那么为什么在创世纪第六章中就是用这样的叙述讲出了耶和华要毁灭整个这个世界的理由来，而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却没有简单的说索多玛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索多玛的人所思所想尽都是恶，所以呢我要派天使灭了他。那么在这里呢，却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笔带过去而是详细的透过天使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索多玛实在是罪恶滔天。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我们细思想的话，你会看到当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当神的愤怒要倾泻的时候，人总是在他犯罪的时候，他把罪看得很轻很简单，就像亚当夏娃吃智慧果的时候，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那么而当神处罚的时候呢，人翻过来又觉得神这样处罚太重，是我所当不了的。大家看到这两个矛盾点了人犯罪的时候会把罪看得过于的轻，轻过他所听到的那个关于罪必受惩罚的这样的这个诫命，可是当他真的犯了罪以后，那么神的惩罚他又觉得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这是该隐的话。那么你能清清楚楚看到人的这两面的反应，神知道人有这样的心理， 人惩处索多玛哥摩拉的时候，天上降下火来，那么人会说神太凶残。那么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当你传福音给别人，当有些人也听说了这个福音，然后呢拿到了圣经开始读的时候，往往读了就约没读几卷就读不下去了，然后就会跟基督徒说，你们的那个耶和华神太凶残，听说听说过没有？我相信应该都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话。所以还有人说，我喜欢新约的神，我不喜欢旧约的神啊。耶稣到处医病赶鬼啊，那都是做善事，那旧约的耶和华太厉害。这是人的一个感觉，是罪人的感觉，他不认为他的罪太深啊，不认为人罪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哎，但是呢他会觉得神的处罚过重。由于神知道人有这样的心思，所以啊，这就是对我前面那个问题的回答。所以神要用详细的笔墨，非常具体的、具体可感、可以听见、可以看见的方式，几乎是像电影一样，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个字是什么光景，那么让你看到好叫你知道神为什么如此愤怒，好叫你能够理解神对罪下这个重手是必须的。所以呢，可以说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内容，它也是一个见证，这是对人的罪的一个见证啊。看到这个索多玛败坏到什么程度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是写给神的，是写给人的。虽然前面说神要去看一看、去查看，但他写出来是为了给读圣经的人看，给这个给要了解这段内容的人看，让你看见这个罪实在是无可救药。那么我们后面大家注意到这个表现方法的目的是一个见证，见证人的罪。你记得这个一个特点的话呢，你读后面的圣经的时候呢，你其实常常可以借用这个方法来明白有一段内容神的细致写的时候呢，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很多时候呢可以给你一个启发。那么索多玛的罪它其实是个代表性的啊，因为圣经经常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啊，其实呢它只是代表，因为不止这两个城啊。那么我们通过这段内容呢可以看到呢，灭掉索多玛啊，那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就是他们簇拥着要去强暴那两个天使。那么在整个灭索多玛过程中呢，没有具体说他们其他的罪，比如说他们的不公义，比如他们的偷盗抢劫杀人那个越货等等等等，这类的罪都没有提到。你注意他重点提的是什么？ 提的是一个性犯罪。这一点呢，你回顾一下，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创世纪第六章，神要灭掉这个用洪水灭世的时候的那个原因啊？神没有提很多很多世上的各种的罪，但是呢，在创世纪第六章中呢，提到了那时候有伪神和人的女子啊交合生子啊，所以呢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啊，这是一种这个性关系的互转。那么在这里呢也类似，透过这个你会看到神对这种罪是特别的恨恶啊。那么说到这里呢，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处在多伦多，那神对多伦多该何等的恨恶啊。在上周就是上个周六周日哈，那是多伦多的同性恋自豪大游行。我看报道说有180万好像啊，创了记录，人数特别多。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看的不准确，我对这个数字觉得不太好理解，太多了啊。我来加拿大20多年，我一次都没去看过这种游行啊，但是呢知道这个游行除了疫情那两年以外年年举行，这是大大得罪神的事，这是大大的邪恶。那么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城这个世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非常的惹动神怒气的这样一个世态。可能大家也知道美国这个最近他的那个最高法院通过了几项新的这个宣判吧啊，其中包括关于堕胎的关于婚姻的啊，好像是有关同一种婚姻吧，我没有记得特别清楚。总而言之呢，他是最后是保守派的立场啊，是目前是得胜。那么对于那些极端的那种自由的这样一种就白左思想，它是一个打击。但是呢这个胜利是暂时的啊，看到的这个光景啊真的是不敢指望很好。因为这些大法官很多都80多岁了啊，那当他们走一个换上来的几乎都是这个极左派的啊。而且呢据说有一个统计，美国80%的青年啊大学生们几乎七色的都是站在白左立场上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世代已经把我们年轻一代全都掳掠去了。在各个教会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常常年轻的团体的力量也不是很足。感谢神啊，看到这个当堂堂的年轻人有复兴的这样一个真的很美的迹象，为他们感恩啊。好的，我们还回过来，我们来看。那么索多玛的罪其实它不单单是索多玛，它代表了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各个城都共有的罪。所以最后灭索多玛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概念就是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啊。这个其实呢，如果你还记得14章啊，创世纪14章呢， 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呢，那个五王就是五个城的王，带头的是索多玛，第二个是俄摩拉，后面还有亚玛、吉典和比拉，比拉就是索尔。那么其实呢，你如果对圣经读得更细的话，你会发现呢，神其实灭掉的是这五城中的四个城，只有一个城没有灭，就是那个索尔啊，他本来叫比拉。那么他没有被灭，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罗泽逃到那儿了。也就是说呢，这五个城都是神要灭掉的。那么这一段内容写的特别的细致，写的好像是一个是一个电影场景一样，我们好像能够观看。那实际上这段内容呢，就是一方面神查看，一方面也让人观看啊，写这么详细，就是让你能够看见它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你看见和没看见是完全不同的效果。我告诉你一些这个可怕的事情，可能你没太多感觉。比如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超过3000万的人，那太平天国更惨，中国东南一带最富庶的地方死了上亿的人。你听了我现在说的这个话，你会气得3天不吃饭吗？你不会，因为你没感觉。神知道人的这样一个特色啊，你如果听到了一个无论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悲惨的事件，如果只是简单的给你一句叙述啊，把那个结果用个数字来代替告诉你的话，你的感受是非常弱的。所以神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如果只是这几个字，你对罪恶甚重这四个字你有多少感觉的？神说罪恶甚重的时候，神的感受是非常愤怒的。我们很难面对罪恶甚重几个字，然后里边就有易怒出来，如同火烧。我们很难有。但是你注意，最近在中国几件事啊，比如一个铁链女的事件，多少亿，超过10亿的点击量。后来又出现唐山事件，也上亿的点击量。那么你要知道，中国一些女子被拐卖、被拘禁这种事情，每年都得上万，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吗？像唐山里发生那件事，那种事在各个地方几乎每天都会有发生，但是不能兴起这么大的风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有视频，这个视频出来了，上网之后呢，人看见了，看见和看不见完全不一样，就在这里。你看见了以后，你那个怒火直接就冲到头上去了，你不能够容忍。但是如果仅仅给你个数字告诉你啊，南京大屠杀30万，有人到了南京看见那个大碑写着30万啊，就一个三后面好多零，谁看见那个数字会在那里就落泪呢？很少。 但是铁链女和唐山事件一定激起你的正义感。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内容要详细的写下来，让你好像完完全全的看到。好，那下面我们来一起看啊，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看到时间哈，晚上是黑，是天是黑的，罪恶在黑暗中啊，会更加的放肆。那么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罗马，我们知道神是中午到了亚伯拉罕的家啊，然后呢吃了饭，然后他们做饭再吃饭，吃了饭以后呢再出城，所以呢其实可能就已经我们估计哈三四点了，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呢，这个两个人呢一去向索多玛去，然后耶和华呢跟亚伯拉罕对话，所以晚上到了索多玛，这个中间就隔了几个小时啊，显然是天使的行为，因为亚伯拉罕当时住在希伯伦，希伯伦到索多玛要大概走三天，所以天使很快就到了。那么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就看见了，然后就起来脸伏于地下拜，然后就非常客气恭敬的请他们到家里去，因为天晚了，天黑了。那你可以看见呢，罗德他长期和亚伯拉罕在一起呢，他受到亚伯拉罕非常良好的影响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基督教为这个主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整体的风气会是比较好的，它会有非常好的影响啊。那么罗德呢，你会看呢，他当时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大家记得亚伯拉罕见到神，见到这三个来人的时候呢，他是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十八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是坐在帐篷门口，而索多玛是坐这个罗德是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啊，这很大的不同。帐篷门口是他居住的地方，他在那里看见了这个天使和耶和华。索多玛是城门口，我们对圣经稍微熟悉就知道呢，城门口呢它是一个公共环境啊，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稍微的其实理解起来稍微困难一点，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啊，一直到现代，我们没有公共空间，但是在这个中东啊，和这个欧洲，它一直是有公共空间的。那么欧洲呢，主要是广场啊，而这个中东这边呢，就是在城门口，因为大家在那里做生意，在那里来来往往互相遇见，所以呢很多的有点像要办一些这个手续啊，正式的这个过一些文书啊，就会在这个地方办理。那么坐在城门口呢，一般的就你过城门口是普通人，你坐在城门口一般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呢罗德是有一点身份的。那么你也可以猜想到罗德对他有这点身份还是挺看重的，所以他可能常常的主动的要坐在那里啊，对来来往往的人呢说点什么啊，办什么手续的时候呢，他也做个见证啊。所以呢你看到罗德他 在世界上他有了一点威望，并且他也看重在世上的这一点地位。那么我们从罗泽和亚伯拉罕的比较中，我们能够得着这么一点印象啊，这也是一个读经的方式，我们去对照啊。如果你不对照，那何德玛这个罗德坐在何德玛城门口也就过去了，你去看亚伯拉罕你就知道是不同的啊。那么罗德他这个他也像亚伯拉罕一样非常的好客，非常的恭敬，对这个来的人啊，他看到来了这两个是客旅啊，因为这个本城的人他应该都知道，所以呢他也请这两位天使在家里住一夜，因为已经天黑了嘛啊，让他们这个吃顿饭洗洗脚住上一夜，清早再走。然后呢这个天使就说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这是个比较客气的一种推辞啊，这个不要去打搅别人的家。当然天使也要看看这个索德玛的光景，罗德切切的请他们，很有可能罗德了解在这个在街上过夜是很危险的啊。这段内容呢其实跟那个四世纪里的一段哈其实蛮有点像的，对不对？大家记得四世纪里有一个立位人，他带着他的这个小妾后来呢这个到了这个伊比亚在那里呢发生了非常类似的这种事件。那么那个事件和这个其实可以做对比的，我这里跟大家提一下，大家下来呢可以去读四世纪这一段呢，就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花时间了啊。那么那一段内容呢你会看到呢这个基比亚这样一个这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支派，他们的光景跟索多玛已经差不多了。那么他们还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各城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那么也就是从这个两个天使过来啊，到我现在吃个饭就要怎么休息，这又过了一段时间。所以关于两个陌生的人来到这个索多玛城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城里扩散了，很多人知道了就来围住罗德的房子，要让罗德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那么任何一个陌生的客旅从这里过都会受到这样的攻击吗？为什么两个天使来会震动全城啊？一切的这城里的大小罪人，然后他们的这个就罪性大发，就一同要围攻罗德的家。大家可以想一下哈，怎么这两个天使就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骚动。这就我讲一下我的一点理解啊，不一定是准确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亚伯拉罕呢他是 看到两个，看到三个人来，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亚伯拉罕那样的一个敬虔的态度啊，带他们用带神的这样一种非常恭敬敬虔的态度，因为他知道罪人他的脸上他的相貌他的动作他的这个显出的风格都一定有罪人的这样一些这个特色出来，那是没办法掩饰的啊。一个淫邪的人会有满脸的淫欲，你是能看到的。那么我当时跟大家讲，当这三个啊天使和神啊他们一起过来的时候，彰显出来的是神所定的啊，是神的形象样式，是神用这个像形象样式来造人，是要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样式，但是犯罪的人是失去了，他的罪会在他的脸上彰显出来，而来的这天使和神把这样一个原来神的标准完美的样式显出来，所以亚伯拉罕能够认出来啊，因为有神的这样一个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个原则啊，成为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原因。由于这两个天使他们的完美，无论他们的形象，我这里重点讲的还不是说他们形象上完美无瑕哈，这个圣经并没有在这方面的这个描述，但是呢我们一定知道他们的举止，他们的风度，他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态度，那是和世上的人一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更美更完全。可是你会看到一个更美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人，当他出现的时候，对于敬畏人的敬畏神的人带来的是敬虔态度，亚伯拉罕。而对罪人来说呢，大家注意没有，可怕就在这里，罪人面对非常完美的这样的这个形象样式的人，他会格外的有罪的要求，罪的欲望，他会更加的想破坏毁掉这个完美。这就是为什么两个天使来了，满城人都骚动起来，他们的里边的那邪恶的欲望被大大的煽动起来，因为他们见了两个太完美的人过来。因为天使我们知道都是男，就是形象上都是男性的啊，在圣经里边啊，不像后来的传说里边的天使啊，经常是小孩子啊，背后长俩翅膀啊，不是的。那么应该是像希腊雕塑一样非常完美的这种男士的形象。那么这样完美的两个人过来，对于索多玛来说，他们就会有一个要对这两个人施暴的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围住这个房子啊，然后呢他们毫不这个隐晦，毫不知羞耻的说出他们目的来。第五节说， 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原文是任我们亲近啊。那么要对这两个天使施暴，罗德就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不要做这恶事。”大家听这口气啊，罗德的口气是很软的，你会看到他内心里有害怕，他怕这些恶人，所以呢，他对这些恶人这么邪恶的行为呢，他一点都不敢怒斥。他说的是，请你们不要做这样的这个不好的事啊。他是用一种很妥协的口气。罗德这样的软弱的口气还没止，他后面还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更加可恶了啊！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他们出来，任凭你们的心而行。只是这两个人记到我设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这是一种让步，一种妥协。面对邪恶和败坏，这是完全没有力量的，他根本就没办法阻止这些人啊！这些人现在在他们的互相传说中啊，他们听说来了两个从来没见过的啊，最完美的、最标准的啊，这两个人，那么。他们一定要向这两个人施行他们邪恶的这样一个这个犯罪啊。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哈，在人的历史上，这种男的性关系在整个历史上其实是一直存在的，甚至在不认神的这样异教文化里边，有的时候甚至还被称为美德。无论是希腊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如此啊。那么这就是今天这种同性婚姻啊，这个还有这种各类的这一类的什么，好像我刚看到啊，温哥华一个高中在九月一号开学以后呢，他们这个高中男女卫生间是一个，不再分了啊，公开的就这个表现出来了，就这个性是很混乱的啊。那么尤其是漂亮的这个青男青年啊，会成为一些邪恶的男性成人的一个猎取的对象。这是神所恨恶的罪，同时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一种邪恶的罪啊。那么我们看到罗德的用的这个下策，那是用另外一种罪来替代一种罪，这是非常错的。所以他如此软弱，并且用一种取代的方式来让众人退去，根本就没用。所以第九节众人就说：“退去吧，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这一句话就把罗德在索多玛城门口啊，他所一直是心里为此有一点啊，就是自己的地位啊，自己的价值，那你显示出来呢，索多玛的本地的人对他其 是看不上的。一句话，你作为一个寄居的一个外人啊，你在这里有什么发言权？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些人在他们的群情啊这个汹涌之中，他们的那个恶已经像火焰一样燃烧，所以他们说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他们就向前拥挤啊，要攻破房门，用一种进攻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罗德根本就不可能抵挡得住，所以呢你会看到呢这个那二人啊，就天使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基本上是一个神迹性的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啊，眼都昏迷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突然失明，所以他们就只能乱摸找不着房门。然后呢这个这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给我们看到索多玛这样一种邪恶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天使对罗德，你看到天使的话和罗德的话你可以对照一下啊，你看到那个罗德的反应。天使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还是女儿，在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当天使说出这样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很像福音，对不对？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天使把这样一个职分托给罗德，这城里只要是属你的人都可以被你带出去，逃过毁灭之灾。那么罗德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其实像一个使者啊，其实使者和使徒他是一个词。罗德此时此刻他其实是一个福音的使徒，对不对？只有他知道在这个在毁灭中，凡是信他口里的话来跟随他的，就可能躲过这个灭命之灾。但是呢你看到罗德他的话很没有力量，很没有这个实际的作用啊。天使跟他说得很明白，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啊。其实原文是城内控告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啊，控告他们啊，这个耶和华差我来要毁灭，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罗德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严重性啊，然后呢他就先去告诉他最亲近的人，就是他的女儿的女婿们啊，这个大概是订婚没有娶，因为他前面说了说他女儿是处女啊，所以呢应该是订了婚还没结婚的。然后告诉他的女婿们呢，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只有这么一句话，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没有大声疾呼，你能猜出来他自己的表现也不够的强烈，不过啊和那种 那种火烧眉毛的那种焦急。然后呢，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句话是中文的翻译，在我查的圣经原文呢，就是他的，就是原文中有一个眼前的意思，就是罗德在他女婿的眼前看为呢，他像是一个说笑的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不在乎你说的内容，是不仅仅在乎你说的内容，就算是他大声疾呼，可能效果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女婿的眼中，罗德这个人是个说笑的人，是个爱说这个，打个比喻吧，像赵本山啊这种人。那么所以从他口里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没有那个力量。我记得有好像是肖伯纳啊，英国的一个剧作家很有名的，他写过一个剧本，其中呢就有一段呢，就说剧场失火了啊，然后呢就这个小丑跑到台前，向这个台下满满的观众喊着火了，大家一片笑声，因为是小丑在喊，大家觉得很搞笑，这个小丑是在逗我们的。然后小丑就急了，跺着脚使劲的喊着火了，快逃啊，然后大家就乐得更欢了。所以当小丑表现的越真越急，大家就乐得越凶啊，根本就不能够让人紧张严肃做出反应。那么你看到这个地方，罗德在他女婿们的眼中是没有那个位分的，当他告他们这么严重的事情，他们以为是戏言。从罗德口中说出这一切的话都没有见证来讲，也都没有一个让对方能够认真对待的这样一个作用。天明了啊，这个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那么我们就看到呢，天使马上就要行毁灭了啊！但是呢，这个知道神要毁灭这城的罗德却并没有足够的紧张，以至于天使要催逼他。好，请朝母姐妹啊，读16节到23节。
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